姐妹们，主日平安。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是很有趣的一段经文，是非常特别，就是一场征战，一场征战完了以后，有一个人就死了。今天我特别讲一个题目，就是叫做人的夸耀。这个人呢，凑在一起，大家聚在一起就干什么？聊天，不只是聊天，还要怎么样？要比，对不对？哎，现在就是很多什么同学会、同乡会、朋友聚会，聚会在比什么？你在哪工作？对不对？那什么职位？啊，美国人不好意思问钱，但是什么职位就大概知道是什么呀？多少钱？啊，住哪儿？一看你来了就看看。什么牌子的车？再看看什么牌子的衣服？哦，手机是几号的？那这些都比完了，还比什么现在？啊，你看你们都有点经验哈，比孩子 ICT 考多少分？哎呀，我就告诉你啊，这个麻烦的很的。ICT 一公布的时候，那些孩子们啊，就在这个 Youth Group 里边到点去去去去去。你多少分？他多少分？大家有些人不好意思说，不说。有些人就高高兴兴的就告诉大家，反正告诉大家的都是什么？反正这个都是有一点东西吧。完了最后呢，现在这个年底了啊，有孩子的年底了，该怎么样了？开始等着申办申请大学了。那申请大学下边就觉得什么？等着啊，结果啊，这个，所以这个大家都在比。天天都在比，所以人比的时候就比有一些东西我有的你没有，那什么意思？我向你夸耀。所以人呢，特别爱夸耀自己有的别人没有的。有一天，这个有一群阔太太啊，在一起这个聚餐，那吃着吃着呢，那阔太太在一起就比什么？那阔太太自己没钱，那谁有钱？对吧？所以呢，那这个有一个太太呢，就开始炫耀。她说啊，这个我家呢，老公呢给我买的首饰众多，啊，珠宝首饰众多，所以呢，我每天起来的时候呢，就要先把我的首饰呢清理一遍，那要洗干净我才能戴啊，啊，清理一遍，你知道怎么清理吗？啊，别人听怎么清理啊？啊，那他在座的有没有清理过首饰啊？他大家没有嘛，所以就赶紧听怎么清理啊？他就说了，他说啊，我钻石。用牛奶清洗，红宝石用葡萄酒清洗，那蓝宝石呢就用白兰地清洗。那这不讲完了以后，那些阔太太怎么样？哎呀，气得要死，但是呢又无话可说，因为谁一天到晚的清洗这个啊他的那点首饰呢？完了呢，哎，这时候有一个太太，哎呀，又生气又聪明，他立刻就接上一句，他说啊，我的首饰脏了，简单呢、啊、你看你怎么替我都讲了，我的首饰脏了很简单嘛，就是把它扔了，完让老公怎么样再买一个。所以人凑在一起天天就是什么比。所以我告诉你哈，我真的哈，我从来没参加过同学会，我从来也没想着去参加，我也不主动跟人联络，因为我知道同学会一凑在一起就想什么，哪里高就啊，对不对？那我就说我在哪儿高就啊，在这儿高就，干什么？当牧师。哦， 所有的人就不明白了，当牧师做什么的，我还得解释半天，算了，我也不解释，因为这解释了他也不明白，我还解释半天他们还不懂，所以算了，所以我也从来不会去，因为同学会就是要比嘛。人值得最夸耀的有一件事你没法比，你知道什么事吗？就是人的容貌。我说的那个就是人家那个长得漂亮的那个容貌你没法比，你首饰买呀，对不对？你的大咱再买的更大的，反正老子有钱呢，这总能做得到，但是长相没法。那当然了，现在可以做哈，但是总的来说有一样东西你没法比的，就是人的长相，人的相貌。所以你不觉得吗？这个我们年轻的时候哈，这个我们是相貌普通，这就是属于普通的人，你不就不觉得那个漂亮的那些人那个走路都是这样的吗？是不是，是不是这样？哎，这真是这样的啊。那女孩子漂亮那就是无话可说，这个上帝生的女孩子就是一般的漂亮一点，这个男人漂亮就很少了，对不对？哎，这个我在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，同班同学哈，哇，那男孩子长得真帅啊，你知道帅到什么程度吗？课间休息的时候他都不敢出门。啊，真的是，是，这是真事，他都不敢出门。为什么呢？门口都等着好几个人要跟他搭讪，所以他弄的他那个人还挺安静的，挺个内向的，所以他就不敢出门，因为他男孩子就长得太帅了，你说像我们这种人就反正没人理，对啊，反正就是这样的。哎，太帅的人一天到晚人都有人注意。所以你有没有注意这个美国总统长相都怎么样？哎，都差不多一表人才。有人分析过这个美国总统的这个身高，他们说几十个总统，历史上所有的总统加在一起只有一个低于六尺以下的，你知道吗？好像只有一个是低于六尺以下的，所有的都是六尺以上。好，身高够高，身材够好，站在台上一表人才。哎，选举嘛就要有点形象，所以形象很重要。哎，咱们主日讲到怎么讲这个呢？但是今天的经文其实讲的就是这个。今天讲一个人，就是亚沙龙。上一次我们讲过，亚沙龙把他的哥哥暗嫩给杀了，杀完了以后他就逃跑了。后来到这个后来又过了三年，亚沙龙想办法回到耶路撒冷。但是回到耶路撒冷以后，大卫就开始疏远他，慢慢的疏远他。那亚沙龙就觉得很不忿，结果到第十五章的时候，今天我们念到十八章，这个十五章的时候，亚沙龙就起来叛乱。可以说大卫之家一桩丑事接着一桩丑事发生了。亚沙龙在全以色列境内得了众人的心，所以他就起来叛乱，几乎所有的支派都跟着亚沙龙叛乱，只有一个支派跟着大卫，就是大卫犹大支派，其他的所有的支派都跟着他，所以他声势浩大呀。大卫没办法，还得逃跑，离开自己的皇宫逃跑了，都到那种程度。但是如果我们分析亚沙龙这个人，我告诉你，他确有过人之处啊，你知道吗？其中他过人之处是值得他夸耀的。你知道他第一个过人之处是什么吗？这帅啊， 知道吗？中文这个帅啊，你可以讲什么都行，他气质好也叫帅，哈，这个什么这个哈，这个个高也叫帅，哈，长得瘦也叫帅，啊，这个不行，现在就不够帅了。这他不只是帅，圣经怎么说？他说他容貌俊美。哎呦，男的这么一说，容貌俊美就是长得漂亮啊。那漂亮是指的女的，从来没有讲男的的。但是他说讲的是男的，圣经里边讲男人容貌俊美的没几个，亚昌龙算一个。圣经里怎么说？他说全以色列之中无人像亚沙龙那样俊美，得人的称赞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。就是连那脸上的那一点黑痣都没有。哇，天啊，从脚底到头顶一块那个瑕疵都找不着。哇，这个是绝了。光容貌俊美行吗？还不行，还有一样值得夸赞呢。你知道他怎么样吗？哎呀，他的头发甚重，每年年底的时候剪发一次，剪下来的用王的秤称一称，重200舍克勒。200舍克勒差不多两公斤了。一年剪发一次。哎，在座的姐妹们，你们一年剪几次？对呀，地中海沿岸男人都剪短发，因为天气热，没人留长发。我们中国人是这个哈，发受之父母哈，这个所以中国人从来不剪短发的，男人也是剪长发的，不是光清朝时留辫子哈，以前男人都要盘起来的。所以，但是对于地中海沿岸的所有的人，男人都剪短发，平常都要剪，但是他不剪，他一年剪一次。在哪儿剪？用王的秤。王的秤在哪儿？不是一定皇宫啊，就是在集市上，那叫公平秤，你知道吗？那就缺斤少两了，那怎么办？那大家争执了，你给我少给了，那怎么办？到王的秤那儿称一称，哎，你看对不对？哎，王的秤是公平秤，就得要搁在那里，是公开场合，这集市上的。所以，请问亚沙龙在哪儿剪发？理发店。在哪儿剪发？一定是在那个秤旁边剪吧，对不对？哎，剪完了以后就直接称一下吧。哇，可以说他剪之前一甩那个头怎么样？美发如云呐。往那往那一坐，咔一剪，剪完了以后往那个秤上一称，大家怎么样？不得了啊，对不对？值得称赞。不只是如此，亚沙龙办事特别有能力。圣经怎么说？亚沙龙常常早晨起来站在城门的道旁，凡有争讼求王判断的，亚沙龙就叫他们过来。王在一个国家里边是最高审判官，有什么事打官司打不赢了，好，底下的官员不能判断了，那怎么办？上告国王，让国王来判断，最后判断，他是最高法官。所以准备有人进城里，就是到皇宫那儿去找王了，他就站在门口说，哎，不用去了，来来来，我来帮你们解决。他这一解决，大家都觉得公平，结果怎么样？大家哇，你看这王子多厉害，虽然他没有继承王位的权柄，但是我们最希望的就是什么？他来继承王位。所以以色列中凡去求见王的，亚撒兰都是这样待他。这样圣经说亚撒兰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呐。容貌英俊的人就是吸引人的目光啊，也特别容易引起众人的喜爱。 你从小读书的时候你不觉得吗？这个班里边有几个男孩女孩长得比较漂亮一点的，成绩怎么样？老师给成绩的时候都怎么样？好一点，对吧？那我们这没办法的，就是只能够拼命努力读书了，因为靠那个没得靠啊。哎，我们都知道，容貌俊美的人容易吸引别人，容易得到别人的喜爱。可以说，容貌俊美的人占尽了便宜呀。亚沙龙就是这样的完人，容貌、美发如云，办事能力都非常出众。这个美国也是一个总统选举的地方，现在又在提名了。虽然我们闹得轰轰烈烈，但是大家都眼睛盯着那个电视上，看着谁是下一任的。那我们第一不看他讲的是什么，先看他什么，长得怎么样。啊，据说中国的这个皇帝啊，就是科举考试完了，那前那几十名都叫做什么进士，都来了。所以叫做那个进士完了以后要殿试，就是皇上要看一看这些人都怎么样，最后定出来谁第一第二第三。他们说啊，其实那个殿试啊也不是真的要考什么，就是皇上是要看着谁哎顺眼。那么这个人这以后都做我们中这个国家的大官了，做这个大官的啥那个歪嘴斜眼的，你说这怎么能够代表我们国家呀、啊？对不对？所以总得要看一些那个顺眼的，哎，最后，所以那个时候容貌就重要了，不是写文章重要了，考试不重要了。所以你看起来这东西还挺重要的。后来到十八章的时候，亚沙龙就跟带领军队跟他的父亲征战，这是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。圣经说他死于他的夸耀。他的军队多，刚才我说了，除了犹大支派，所有的支派都反对大卫跟随亚沙龙，因为他们觉得亚沙龙是我们下一代的国王，愿意跟随他，所以他军队多，远远多过他的父亲。但是圣经里又说，那一天征战，死于树林的比死于刀剑的更多。也就是说，两边对打，打了半天，这些人都不是死于刀砍的，而是死于树林里边。结果自己他所夸耀的美发把他悬挂起来。那打仗当然不可以拖着长发打仗啊，那是电影，那个长发飘飘，那个慢动作还要一下，那是电影。真正打仗的时候要怎么样？哎，你得盘起来吧。这玩意儿要是一下挂住怎么办？没想到他所夸耀的美发这么一低头，那个树枝噌就插着他，完了那个骡子就走了，完了最后他自己挂在那儿了。当然了，有人就说怎么那么笨呢，把刀拔出来这么样的不就完了吗？他那个你知道，真正打仗的时候那个刀一般的没那么小的刀啊，都是老长老长的，那长刀一般都插在那个马的旁边，那个马那个骡子走了，走了那刀呢当然来不及拔了，他哭也突然间的就给挂起来了，所以身上什么都没有，摇半天都下不来。结果约雅趁机违背王的命令把他杀死了。当然有人就问，为什么约雅杀他？你知道前面的经文里边告诉我们，亚沙龙为了见王最后把约雅的田给烧了，想通过约雅去见王，所以他们呢可能有私仇，所以就把他杀了。容貌带给他的是什么？ 他万万没有想到，他所夸耀的美发成为他的网罗，最终他死于他的夸耀。我们自己也有很多值得夸耀的才能，很多的时候还特别怕人家不知道啊，还要四处怎么样吹嘘一下，又怕别人不知道，就把所有的头衔印在名片上。所以一见到的时候赶紧递一张名片，那名片的时候正面一看比较少，反过来一看，哇，那么多，哎，让人家知道你看我多厉害，夸耀。但是请问，我们吹嘘，我们夸耀，我们这样的夸耀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呢？有一个国王进山打猎，好，那进山打猎呢，那个地方是热带，好，热带呢就看着这个山上呢，这个猎物也有，还有树上有很多什么猴子。哎呀，打猎物打不着，就打什么？打猴子，打猴子也算了，管他呢。反正所以这国王呢，弯弓搭箭，咻，一下子射过去，一下子射空了，不行，再来。好，这一射呢，结果呢，很多的猴子哗全都跑了。你这猴子动作很快，哗一下都跑了。哎，只有一个猴子就在那儿逛来晃去，还炫耀自己多厉害。完了，结果呢，这国王很生气，再拔一个箭，咻，又射过去了。这一射过去以后，那个猴子还真厉害，结果怎么样？唰，一手给抓住了。哇，这国王这气了，不行，再射，射了好几次，怎么样？不是躲过去了，就是给抓住了。哎呀，这个国王气得要死，这个气得要死呢。结果那个猴子在上面呢，还正好再继续炫耀。那炫耀，那国王一生气怎么办？不是，你们是听过我讲的还是没？对。结果那国王一生气，侍卫杀，干什么？万箭齐发。最后怎么样？那猴子当然死了。国王就回头对他的朋友说：“这只猴子确实有点本事，但是他太骄傲了，又喜欢卖弄。结果，他终于就这样死了。”神的手惩治骄傲的人。圣经里面说，死于树林的比死于刀剑的更多。这句话非常难解，在树林里边走你怎么可以死的呢？那我只能想了半天，我想怎么解释呢？可能那天的树枝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特别硬。我们在树林都走过哈，啊，树林稠密的时候，这个人，这个你要急着跑的时候，那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怎么样，一挤就过去了。那树枝呢，就一般的树枝就立刻就断了，对吧？那断了以后呢，虽然身上可能划一点道子，再后呢就过去了。但是没想到那一天你这么一挤过去的时候，那个树枝都怎么样？像那个钢针一样。结果你一挤，咔，就这样。所以大卫的军队进到树林里边一看，结果怎么样？死于树林的比死于刀剑的还多。哎呦，吓死了！这我们还没打呢，怎么全都卡在那儿了？并且绝不是这么粗的树捅死那个人吧？很细的那个树枝啊，就咔就捅过去了。恰巧那个头发这么经过的时候，咳，就插过去了。请问插过头发的那个卷头发的那个树枝多粗？多粗？这么粗？不可能啊，这么粗也不太可能。 差不多最可能的是什么？手指头粗，比较容易插，对不对？那我们都有点常识啊，手指头粗的这个树枝怎么样？拼命弄两下就断了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亚沙龙插在那上面，顶在上边的时候，并且有人看见了，还跑了，跑了再叫约雅回来。哎，最少多长时间了？别俩小时，太长了。咱说的快一点，动作快一点。是不是十分钟以上啊？对不对？二十分钟以上，这个是很有可能的。哎，这个时候就是亚沙龙是一定想得尽了办法，再想把那个树枝弄断。不但下不来，可能缠在上边了，并且那树枝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怎么样，特别坚硬。我就可能就是那一天，要不然的话麻烦了。到今天的话，那个树枝都在那儿的时候，咱们可以去试一试。结果恰巧树枝可以杀人，这么恰巧就把他的头发缠在上面，就是下不来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这是谁的作为？这是神的作为。箴言书十六章里面说，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，骄傲在败坏以先，狂心在跌倒之前。传道书第七章说，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啊，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。神的手终于管理惩治骄傲的人，神就用他的夸耀来惩治他。其实我们不是要光讲亚沙龙，其实我们人呢在世上都差不多啊。这个不说别人了哈，就说说这个我们这个教会里面也是如此啊。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讲道，讲会讲道呢，当然啊，这个有一个姐妹呢就来也做主席。那教会很小，教会很小，大家没几个人嘛，大家轮流来做主席啊，做那个什么领唱。那这个姐妹呢就上去的时候呢，哎，就开始带大家祷告啊，就什么，她一祷告的时候呢就开始说，哎呀，感谢主啊，这个我有一个女儿，感谢主我的女儿非常漂亮，感谢主我的女儿考上哈佛大学，感谢主我的女儿出来毕业以后立刻找到高薪工作。那这我在下边听着，我就觉得这个奇怪的很呢。那后来我就问当地的同工啊，我就说怎么回事啊？他说哦，这个姐妹是这个，哎，你们不要去乱讲啊。完了，他说这个姐妹她就这么点儿这个骄傲的，啊，那这个她个女儿啊长得很漂亮啊，又考上哈佛大学什么什么啊，这确实是这样。所以呢，他每一次呢，只要有机会，包括做见证，都讲同样的话。呀，那这个，那我也不能说什么呀，这啊，这个后来呢，我就有点好奇心，我就说，哎，下次我来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帮我指一下，我也看看哈，到底怎么样？完了，后来呢，我还真的，后来又再去的时候呢。那个同工就说了，哎，牧师赶紧过来。我说怎么了？他说你看今天他女儿来了。我说是吗？哎呀，赶紧看一看。那这个什么，还说你看就在那样了啊。我就说哦，是吗？远远的一看也没觉得怎么样啊。自己女儿当然越看越漂亮了，对不对？你别人看普通啊，是了，还可以了。但是离那个啊，离那个绝顶还差得远的呢，并且往那一坐，绷着个脸，一点笑容都没有。我说就是这样，就这样。要我也是年轻点男孩子，我也 对吧？不一定那么。所以看了半天也没觉得怎么样。其实人都是有这个问题，天天拿着一点点的东西不停地夸耀。是容貌重要呢，还是人心重要？如果我们只看重自己的容貌，你的心只会为你的容貌感到骄傲。若你看重对神的心，你会以神，你的神为你的夸耀。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四节，保罗这样说：我断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因这十字架，就我而论，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；就世界而论，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。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，他把自己形容成相貌丑陋，你知道吗？你要有机会到这个博物馆里去看那些跟基督教有关的一些绘画，欧洲绘画很多都跟这个圣经有关的。你看一个，我告诉你们，这是我的经验哈。你们看一些就是耶稣的几个门徒之类的这个绘画里边，只要你看见一个秃头、小矮个儿，还长得胖胖的，那个是谁？你知道吗？那是保罗。因为大家就跟着他自己说，我容貌丑陋，你知道吗？就这么一讲，结果大家把他画成就是那样。哎，请问保罗自己说我容貌这个丑陋是真的丑吗？是他自己觉得我是一个丑陋的人。他可能长得还不错呢，不一定是非常俊美，但是应该是还可能不错呢。你不想，你不要知道，保罗曾经在公会里边任职，哎，能在公会里任职呢，都是一定有点一表人才啊。你看瘸腿的，他会选他进公会吗？不可能的。但是他自己把自己讲得非常的低，因为他觉得在神的面前，在我们的耶稣基督，在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面前，他只能把自己看得很低。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有夸耀的东西，真的要小心啊。雅各书第四章里边讲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你们有话说，今天明天我们要往城里去，在那里住一年，做买卖得利。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，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原来不过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你们只当说，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可以做这事，可以做那事。现今你们若以张狂夸口，这样夸口的人都是恶的。所以真的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不要夸口。在座的都是聪明人，我们不一定有容貌，但是我们有聪明。但是你就记得，骄傲总跟我们的小聪明、小成就连在一起。真正有成就的人，绝不会看不起别人。真正有成就的人，总会表现得谦卑，让人看到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人。今天我们在这个教会生活三十年了，这个教会慢慢的成长，有前一代的弟兄姐妹在这边。我们在这边的时候，我们不要骄傲啊，真的。以前我们是东湾第一间华人教会，所以大家怎么样想去教会怎么样还没地方去，所以你就坐在屋里怎么样等人来就行了。那现在我们不是唯一的一间， 所以我们要传福音。你不能停留在这里。如果我们天天停留在我们的成就之中，就是一种骄傲。当然了，这个我们30周年的时候，我们已经都讲过这方面的问题。当年第一代的人都是年轻人，现在第一代的建立者都年长了。那天我讲完了以后，呢，我就说，那我们的下一代呢？其实我相信在座的好多的下一代，好多家庭的下一代，并没有来教会。你知道大卫，他这一代人应该是不错的。他虽然自己有软弱，但是自己重新回到神的面前，他自己写了很多的诗篇，赞美神。但是他的下一代呢？你知道吗？他多少个儿子被杀，互相残杀，多少个儿子，家里边的问题一大堆。我们不能只看我们这一代人呢，那我们的下一代呢，在哪里？我们不能停留在我们这一代。那次30年完了以后，有一个老弟兄出去的时候就问我，你说我怎么办？我的孩子不愿意来教会啊，只有我在教会里。那我说我也没办法，当然想尽办法。所以我那天后来回家的时候，我想了一个办法，中国人叫做易子而教，对不对？那教孩子不能够自己教自己的孩子，你自己教自己的孩子教不出来的，因为没法打，也不敢骂。咱们好不好？易子而传。传福音呢，要易子而传，就是说我向你家的孩子传福音，你向我家的孩子传福音，好不好？哎，其实需要这样的。你不要以为啊，我们的下一代现在问题很严重啊。不是光光我们教会这样，很多教会都有这个问题，几乎每个美国教会都有这个问题，下一代没有了。所以你可千万不要觉得我可以养老了，不行，就是老了还要努力，努力给你的下一代，再下一代。当然我们在这里不是说我们只注重下一代不管上一代，那当然了，我们还是要照顾我们的年长的弟兄姐妹，这是教会的职责。但是我们不要忘记，我们不要停留在我们取得的成绩上。当我们停留在我们取得的成绩上，我们就是一种的骄傲。那种的骄傲会有一天把我们的教会带向衰亡。我们一定要天天为我们的下一代，为我们的再下一代来祷告，希望他们一代一代的接过福音的使命传下去。这是神交托给我们的，这也是神创世之初让我们所做的。我在结婚的时候，在教堂结婚，牧师是一个宣教士回来的，他就用了一段经文给我们勉励，最后他就讲一个，你们今天要结婚了，以后要生孩子了，但是你们的职责就是把福音一代一代的传下去。今天在座的，我们都有孩子，都有家庭，都应该把福音一代一代的传下去。 吸取圣经之中的教训，尽上我们当尽的本分，我们的努力。愿神使用我们的教会，愿神使用我们的弟兄姐妹，愿神真的让我们在这个地方为他做见证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求你使用我们的教会。我们从圣经之中看到，一代人衰亡，一代人兴起。若上一代没有努力，下一代就离开神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心中想到的不是享受，只是我们自己享受神的恩典，而是真的是让我们的下一代再下一代能够都来到神的面前，一起享受神在应许之中给我们的祝福，让我们的家，让我们的家族一代一代的把这福音传下去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也使用我们的教会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